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哎，这十几天过去了，跟大家又阔别了许久。很多朋友都听了前几期节目，大概都知道我和小珍珠呢是1月8号，多伦多飞上海的航班，然后在上海隔离了21天。那终于呢是在除夕的下午回到了北京。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因为当时呢政策每天一变，又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拿到北京健康宝的绿码啊，因为毕竟这个信息的北深两地的这个信息同步还需要时间哈，所以其实当时是也做好了没法回家这个跨年的准备。哎，但是还比较幸运，我和小珍珠在除夕的早晨就拿到了北京健康宝国际版的那个绿码，然后我们就决定到虹桥机场和火车站去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的这个回家。结果居然就赶上了11点的飞机，我们下午2-3点钟就进家门了，觉得一切特别的不真实哈，居然在家过了一个除夕，所以实在是太开心了。事情也太多了，又要跟父母团聚，又要跟那么多亲朋好友，然后跟大洋和 Oscar 视频啊，互动啊，然后这几天在休息收拾行李一直忙活，到今天呢才有时间和心情坐下来跟大家好好唠唠。那今天呢还是说个轻松的话题吧，真的不想再说这个21天隔离加7次核酸，然后回到北京呢实际上这7天还在医学观察期间。那我们每天都要汇报，向居委会汇报我们的体温，然后还又做了2次核酸检测，所以基本上我们两个做了9次的核酸检测。差不多已经在家待29天了啊，因为到现在呢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还没出来，到明天就是第30天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属于这个非必要不外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好在呢这个春节期间还是有很多项目的哈，比方说往回推，昨天晚上女足拿了这个亚洲的冠军，再次登顶，时隔16年，真是很不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这个上初中的时候看女足比赛，然后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决定再也不看了，这辈子再也不看了。然后再往前倒呢，就是奥运会。对，说到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呢，冬奥会的开幕式其实真的还是很壮观唯美的，那。特别想聊聊的呢就是加拿大这个代表队出场的这个 Lululemon， 穿的 Lululemon 的这个羽绒服。说起来这个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因为这个加拿大队一出场，我就感觉我的朋友圈和微信几乎就被刷屏了。然后其实后来我登了一下小红书啊，发现也不光是微信，其实小红书的这个朋友们也是眼睛也是雪亮的，感觉就是加拿大的队服除开中国队以外还是比较惊艳全场的。在全球的羽绒服展销会当中呢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羽绒服的品牌叫 Lululemon， 它最早呢实际上是做瑜伽裤的一个品牌。我还记得黑五那天，我和好朋友去隔壁旺市的那个旺 Mills， 就是大多地区吧比较大的一个商场了，一个 shopping mall。对，我们俩去逛街回来以后，因为我买了一堆 Lululemon， 然后大洋还说：“天哪，这是什么牌啊？就买了这个牌回来，我的妈呀！”说你这个也买了点耐克，你多买点耐克不好吗？你这又瞎买什么呢？所以你看，直男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时尚缺乏这个就比较 update 比较更新的比较近的一些了解哈。后来我说其实这个虽然说最早是一个做瑜伽裤的品牌，但是它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运动品牌了啊，它不只有瑜伽裤了，它还有别的。比方说其实在黑五那天我就已经一进门就看见左手边在很显眼的位置上摆了加拿大那个奥运代表团的这个入场式的这个羽绒服这个衣服啊，包括它里面的配饰。大家如果看了很多公众号的推送也看到了，它其实是两个色系，一个是奶白的色系，一个是这个枫叶红的色系啊，不是完全的正红，它有点发暗。对，然后当时我就很激动， 我说我正好想买个羽绒服，哎呦，要不买个这个吧，大红的也挺喜庆，挺好的。后来我朋友就拉着我，然后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呀？很奇怪的吧？说你这个回了北京，冬奥会期间，你穿着一个加拿大的队服，然后不觉得很奇怪吗？你觉得你妈不会把你打死吗？后来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就没有，就是没有买这个队服哈。所以其实就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说，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么一个衣服的，当时可能都有这种观感。所以他们就讲说，这个队服呢实际上遇冷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这个商店摆了半年都几乎无人问津，很少有人买。但是呢，就在开幕式加拿大队出来一直到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结束的这段时间，就已经网上和店里都售罄了，就你很难找到一件这个就是有存货的商店了，现在据说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补货。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奇巧的，对吧？可能改成马甲，可能改短款，也可能可以改成长款。然后你改下来的那个袖子的部分呢，包括底下的那个围边的部分呢，你还可以做成帽子啊、围巾啊等等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吐槽哈，说那个因为后背它印的是加拿大的简写嘛，每个国家都是三个字母的简写，所以加拿大的简写是 CAN， 用中文拼出来就是惨，所以有很多人没有买这个惨字把大家劝退了。我当时倒没想这么多，因为我还没有把它翻过来看，我的朋友就已经把我拉住了。我觉得我要是买了之后回家可能会遭受大洋更多的吐槽。对，所以实际上呢，那天在 Lululemon 包括上衣啊、裤子呀、买的挺多的，因为确实价格非常合适。在国内 Lululemon 还是个挺贵的牌子哈，当然在加拿大它也不属于便宜的。那实际上就基本上是千元一条瑜伽裤是起步款了。但是黑五那天就价格很合适，最便宜的有$79的，那合人民币呢只有400多块钱啊，89刀、99刀、100多刀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说它的价格越便宜，它的裤子越短，它的颜色越鲜艳啊，因为也可以想象哈，可能最后积压下来的那些存货都大多数都是那种柠檬黄，然后死亡芭比粉的那种短款的裤子。说句实话呢，可能对于亚洲人来说比较友好的 Lululemon 的裤子就是7分长的因为9分呢可能就太长了，它盖住脚踝以后呢会整体显得腿短，但5分呢又会露出你的小腿又不是显得那么的纤细，所以实际上可能对亚洲人比较友好的就是7分长的。然后那 Lululemon 因为它瑜伽裤是它最早的主打嘛，那又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科技的或者功能型的面料，确实穿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哈。那像我们这种中老年的女性，可能就是基本上现在就是瑜伽裤啊 ，Lululemon 是最能打动我们的品牌了。我觉得它比较优势的呢，就是还是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特别打动我们哈，穿着非常的舒适，对，所以，大洋还有后来我好朋友的先生就经常嘲笑我们俩，说那个，以前就是还自己攒钱买个包包买个珠宝，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了，现在就是买露露，可能很多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中年的女性吧，基本上都是露露的那个脑残粉哈，所以也是借着这次。奥运冬奥会的开幕式的机会哈，终于让这个品牌出圈了。那这个品牌呢，大家如果就在国内听过的少，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这个公司比较奇怪，就它的这个成本里面只有20%是它的广告，就是营销 marketing 的费用啊，营销的费用，所以它很少用于做广告呀，请这个明星给它代言啊，它更多的这个思路呢是做客。就他会做一些瑜伽的课程，然后形成他的一个文化生态，然后让你这个融入到他的这个瑜伽和这个健身的文化里面去，是这么一个打法啊。所以他前些日子收购了这个全球智能健身镜公司叫 Mirro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 现在反正加拿大挺火的啊，很多这个网红们都买健身镜，这镜子挂在墙上，然后连上网之后，你就可以跟着镜子一起，就是镜子的本身它作为这个屏幕，它会在上面显示这个课程，你就可以在这个对着镜子去跟练啊，所以这样就一举两得嘛，又有老师又有镜子又能矫正啊，所以实际上大家可以看看 Lululemon 是下的这样的棋啊，所以在我看那个加拿大代表队出来以后，大家都说天哪，这加拿大代表队居然没有穿大加拿大鹅，真的是很奇葩。但实际上确实可能对于整个加拿大社会的生活层面健身层面，这个 Lululemon 的呼声一定是比加拿大鹅要高的啊，加拿大鹅的这个定位哈，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更多的偏向于商务啊，包括它的这个冲锋的这个款可能更偏重于高端精英家庭的这种商务和这种探险的需求吧，啊，那如果说到健身，说到运动，也许 Lulu 还是更亲民一点，更友好一点的牌子，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很健康的内容，一个话题，一个女性都喜欢的一个视角，来开启我们虎年的第一期。好的，谢谢各位的关注啊，我是悠悠，我回来了啊，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继续的关注，今天我们就到这里。